从来没人教他，
他就看世间这样子五欲六尘嘛，对不对？生下来也没有读圣贤的书啊，他怎么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对，什么叫真正的不对呢？没有善恶的标准，他怎么会相信因果报应呢？好，所以底下第四个重点，好，又理学家认为说，有所为而为就是恶。哇，这句话真的害死了所有天下人。有所为而为善就是恶。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人要做善事啊，比如做善事造桥铺路，他刚开始呢是有目的的，连这种都是恶，没有错。善恶的标准有好多种层次，在《了凡四训》里面讲，心要有正中偏，偏中正，因为每个人的发心有纯善、大小善恶不同，所以他的缘也会不一样。比如有些人发心做事啊，比如说啊，我现在要发心啊，哎，我们家乡啊，我要造桥铺路啊，他的发心是很正的。可是呢，因为他发心里面呢，哎，虽然正，可是他跟人家相处并不很好，得罪人家，人缘不好，结果做出来反而呢，被人家骂得要死。结果是偏在一边，偏就不好。有些人呢，在乡里呢，他很会讲话，很会做人，其实让他发心，假如呢，这个造桥铺路的话，我还能给出一笔。他发心是偏的，哎，可是呢，因为他很会做人啊，啊，很会巴结人，结果呢，他到最后呢，哎，造桥铺路这桩事情也做成了，这叫偏。有些人发心很正，做的当然很正；有些人发心很偏，那当然结果就更凄惨，那就是偏。所以哈，事实上因果报应这个道理是很千变万化、非常复杂的。假如有所为而为善事就是恶的话，那将会让很多人都不做善事。比方说徐伯玉，他到20岁的时候，他回头看自己的19岁，哎呀，我19年呢都空过了，所以叫19年之非。但到他50岁的时候呢，就知道说我49年来呢都糊里糊涂。其实这是圣人呢，总觉得自己不圆满。我们现代人呢，总是觉得人家不圆满，哇，自己都很圆满。所以我常说，眼睛可以看清楚天下所有人的好事跟坏事，看清天下人的过失，但眼睛就看不到自己的眉毛到底长得怎么样。我们人哦，常常都去怪别人的多，不会怪自己。所以他说，欲寡其过而未能也。我想要把我的过失啊，一天一天的减少，都觉得很不容易做到。那这样是有所为呢，还是无所为啦？他就举这个例子。第二个，他举孔子。孔子他很谦虚，他说他的德行修得不好，学问也没有很好，文艺不能习。这个不是图，这念习的意思。就说你闻到有仁义的事情的时候呢，你的心还不肯发心去做，这叫闻义不能喜，不善不能改，不好的东西总是改不过来，所以就感到很忧虑。年到70岁的时候，他还希望说，假如上天给我再多几年的话，我可以学易经而免呢我有更多的过失。这是有所为还无所为呢？所以凡夫哦，一定是先叫他不要做坏事，要多做善事啊，逢逢做善事功德很大啊，对不对？总要劝他来做，做到最后还告诉他，你不要每次只是贪功德啊，哦，没有功德你就不做呀。慢慢的，有功德跟没功德他都不计较，然后继续做善事，那样子又提升到第三层，所以是一层一层的。宋明理学就是执一层废一层，所以呢，害了很多天下人。所以自从成朱以后，儒者呢都不敢说因果，说了就会被自己同行的就毁谤攻击呀、啊，就不是纯儒啦，而且是违背先圣先贤。所以凡是见识比较浅薄低劣的人，都跟着别家一起喊，反正呢就毁谤佛教吧。就像现在很多民进党啊，一喊啊，大家很多街头的呢也跟着喊。现在好像大家也不太喊了，因为大家头脑比较清楚一点。因为一喊的话，交通混乱，受害的都是自己。然后呢，店里没生意的，大家都骂死了。 所以表示说现代人还有一点点良心，还有一点觉性，我们就是要把这良心觉性慢慢扩大。所以见识高的人没有一个不偷看佛经的，以其呢能够呢自己给自己更多的智慧，但是他们也没有一个不毁谤佛法的。所以后来入了入乡贤寺啊，入呢文庙的根据啊。所以接下来就总结了，印祖光祖师就说了，所以在成珠当时的心，当时的他们的心境，只要想说借着佛教来让儒教能够兴隆，他不管佛教的存灭，没有想到他毁谤因果报应，抹煞六道轮回，到今天呢，这个破因果破轮回的余毒呢，到现在人还受了这个灾难。所以大家就费精费轮，费精就不相信圣人所讲的话，也不相信佛经了，废掉所有的伦理道德，废孝免耻，已成杀父亲杀母亲共妻共产的恶毒，满遍天下都是。文化大革命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吗？对不对？接下来他就说了，好，跳过几行。今天早上元音法师向我说这桩事情，说什么呢？就是啊，虽远的地方有战争啊，国破家亡，他劝大家要发心救济，集腋成裘，腋就是我们啊手臂底下的那个腋毛，把它那个毛是很少啊，可是把它大家都合集起来，就可以变成裘。裘呢，就是呢这个狐狸呢，而把它身上做的那个所谓我们讲的很多的貂皮大衣之类的。缘不在多寡，有衣服的就帮助衣服，有钱的助钱，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功德无量。一定知道善因一定有善果，各位要了解，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救人就是救己，因果昭彰，丝毫不少。假如我们自己有灾难，别人帮不了我们，或是我有其我们金钱在物质上帮不了别人的时候怎么办呢？最好的方法就是默默的念佛菩萨的圣号，在冥冥当中也会得到庇佑。所以底下印光祖师就举了四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他就说我于就是印光祖师说，我是一个没有钱的出家人，我也没有积蓄，但是有些在家居士供养我，我都把这些钱拿去做印经书。所以印祖一生都创立弘化社，流通法宝，他不会呢把人家供养他呢自己拿来享受。他今天就立刻挪出1000元，当时的1000银元是很大的，立刻作为救灾赈灾的用。第二个，他就讲现在的一般妇女哦，都很喜欢奢华，一瓶香水就30-40元，甚至有200-300元的，假如能够将这个奢侈的费用拿去救灾用，那不是功德更大吗？所以凭良心讲哦，各位可以坐下来想一想，我们一个人从头啊到脚的花费哦，并不少哎。头上要去做头发，像我剃光了就没得烦恼，对不对？眼睛不好要配眼镜，对不对？还要戴耳环，下面要戴项链、手镯、玉镯、戒指，衣服要穿得很漂亮，而且呢，一衣橱一打开来好几十套，对不对？天天换，然后呢？还有吃的穿好的，穿的吃的好穿的好，然后呢穿鞋子，还有带皮包，一切的享用。凭良心讲，我们生下来每一个人对谁最好你知道吗？对任何人哦，比如家里有人啊生病了，哎呀这么晚了、啊、明天才去看医生、啊、自己生病咔紧咔紧啊，我被跨了一心啊，对不对？谁对自己最好？自己对自己最好。我们很多的一切享用都是因为我的这个身，所以老子他说了一句话，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吾有一个很大的忧患，就是因为呢我有我这个身体。我们常常为这个身体造尽了所有财色名食睡杀盗淫妄酒的罪业，嘴巴要吃好的挑好的，对不对？耳朵要听好的，眼睛要看好的，所以一切哦，人我们所说的，其实我常常听人家说现在日子很难过，对不对？什么满街都是蜗牛族的，
是不是？日子不好过，
其实日子很好过，对不对？所以出家人的衣服为什么只有几种颜色？就是出门的时候你不用想我要穿哪一套啊，对不对？我们就没那种烦恼啊，头剃光了，对不对？就不用做头发的烦恼，对不对？所以出家人的生活是非常单纯。当然我不一定说各位一定要这样出家，但是这给我们启示说，很多多东西越单纯越简单越好。其实一个人睡觉的时候就是一张床啊，你说再怎么睡就是一张床嘛，你再怎么吃也是吃三餐啊，对不对？你不会吃很多嘛，不一定要享受很多啊，对不对？有个吃得饱穿得饱，有一份工作，其实人的生活是这个所谓的费用是很低的，只是我们呢要求更多的享受跟刺激而已。所以印祖在这里就希望说，我们人能够把自己的奢华的费用拿去做赈灾，去济世救人，功德更大。第三，又有一般人喜欢敛财，生前舍不得用，死后留下来还要带到地上地底下，希望他的子女给他用很厚的礼物金银财宝来陪葬，甚至留为被自己的子女用。殊不知当时在印度那个时代就专门挖坟墓的危险，结果留的反受其害。为什么呢？他说陕西就有呢专门挖坟墓的组织专做这种工作，而且呢为人子女，假如你要孝顺你的父母，你怎么忍心因为呢坟墓里面放了很多金银珠宝，让人家去偷，把你父母的骨头啊都散得满地都是的，你怎么不将这些钱拿去就做济世救人的善行呢？你可以音量关小一点点，看看会怎么样。阿弥陀佛。好，第四个他就讲，贫苦的人虽然有这个志气，但是力量做不到。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就用念佛，可以习人的灾难又习自己的灾难，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在这里我要解释真正根本解决之道。我们讲说要济人，要让天下平，心去改变，因为一切都是从心而造成的。社会会动荡不安也是因为人心变坏，社会会变成祥和也是因为人心变好。既然你要去救度人心，就要先救自己的心。你自己心不好，你怎么去救人呢？自己的心很重要，那最重要就在起心动念上。假如每个人动的念头都是善的，那所有就一片善气祥和；每个人动的念头都是恶的，虽然没做坏事，你会觉得一片呢都是那种邪气弥漫。所以真正要改变国家和护国习灾救人心，就要从我们这个人心的起心动念上下手。我们念佛的念就是现在的心就是佛心，常常念佛，常常的心就像佛一样清净平等慈悲，自他都仰地啊，法界都蒙熏啊。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呢根本之道。他就下面又举了很多例子啦，好，自己可以看，跳过来282页第二行，有个居士就曾经问我怎么样能够挽回劫运的灾难。我告诉他此意义是，第一个意改成一样，此胜意是，胜就是这个字，就是这个是相当容易的，要在明因果的道理，而且确实的去做。假如每个人发真实的信心，一定有善果。那做虚伪的心从自己的心中除去，每一个人心中坦荡荡，很真诚，任何灾难都会消除。所以可以告诉各位，很多人喜欢到乡间去拜佛求佛菩萨，我告诉你，心正的时候，你纵使到那种妖魔鬼怪的地方去拜啊，你啊，你所感得的护法神都是好的。你若心邪的话，纵使跑到一个很有名的高僧，他的住持风水很好的佛菩萨去拜，你心邪，你拜出来呢有感应的那些也是妖魔鬼怪。所以有些人常常喜欢的听到说啊，哪个地方特别有灵呢？啊，当然有高僧有大德有佛菩萨出世都有加持力，但关键在自己的心念是正是邪，是善是恶， 是纯是杂，自己对这个生性因果，这个生性的程度的大小差别。所以讲到这里，有空大家要了解这个新的善恶标准，可以去看《了凡四训》，它把它分成为十大段而说。最后他就举一个例子，江洋之役的时候，江西有一个牧商叫袁公红，被土匪绑起来关在客厅的柱上，门上枷锁，视死而杀之，视就是等待，等待时机到的时候就想把他杀。结果这个他想啊，我反正一定要死啊，我就赶快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就念念念念念念到最后自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自己却发觉自己在那个旷野的大地上，仰头一样看到星辰，他就赶快跑脱了。当然这是观音的神力加持而让他解决苦难的。所以各位呢，有空也可以多去看一看啊，念佛的感应录或是观世音菩萨的感应录，这些是真实的。甚至各位假如真的呢，我今天坐车来的时候我还问同修说，很多人是不是修观音法门啊，念观音圣号啊，还有念大悲咒，希望大家呢要去多深入。第一部经是华严经上面的讲观自在章，这叫观音三经。第二部经是楞严经里面讲的耳根圆通章，第三部大家最熟悉的《法华经》里面的普门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好，我简单介绍一下好了，好不好？跟大家结个缘，《华严经》里面观自在菩萨章呢，观自在章它是介绍自利跟利他的都有。他是呢，在华严经里面菩萨有很多阶位，他是第七回向菩萨，他专门修什么平等心，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所以他叫做等。它叫做机名哈，重要这样，等恒顺一切众生，它专门修平等心，随喜功德，恒顺众生，所以是介绍观世音菩萨观自在章。我们讲观自在菩萨，观自在的圣号就从这里来的。那这一章很多人都不知道，研究人更少，大家可以去听哈，家是有这个观自在的录音带。那第二个楞严经就是介绍耳根圆通，观世音菩萨怎么修行呢？这篇介绍自利，它是耳朵专门修耳根，感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在楞严经里面。第三部呢，就是妙法莲华经的普门品，专门讲利他，寻声救苦，无处不现身。所以很多人呢，只知道普门品，他读了很多啊，有什么灾难，火灾、水灾、风灾，求什么观世音菩萨念呢？以后呢就得到感应，很多人就问我，师父这真的还假的，天方夜谭一样。因为他没有去研究前面两章哦，他不知道前面两章呢是专门讲他，这章耳根圆通是讲自己修行的理论方法，华严经呢讲自利跟利他的理论都有，普门品专门讲利他，而且在事项上讲的比较多，理项上讲的少，所以你光读普门品有时候深入的还不一定够。所以大家既然有些人是念观音圣号，观音菩萨也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念观音圣号具足信愿行回向一样能往生，所以有空还是对这三部经可以自己去深入，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大悲咒。大悲咒后面不是讲吗，大悲咒的陀罗尼出相是什么？是平等心、慈悲心、谦下心，对不对？好，很多很多心啊，他写了十个啊， 那你念大悲咒的人就要照这十个心去做呀，这样子的心跟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才会相应，才会有求必应啊。不然为什么人家念大悲咒很灵，你念的就不灵呢？因为你没有具足那个观音菩萨的实心嘛。啊，所以深入经藏还是很道理的。所以后来最后印祖就结论，希望大家发信心，秉持着乾为大父，坤为大母之德，就是天为父，地为母，存着什么呢？名无同胞，无五余也的人，也就是佛家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有这样的德，也有这样的人，在凡在天地当间，对一切的众生都要爱怜他，护育他，更能以因果报应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道理去劝他。假如每一个人都这样做的话，深信因果，而且注重家庭教育，而且呢能够念佛，国家呢不用人家大家来说刻意的提倡要保护啊，就已经能够安定了，灾难不用去求要平息，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是讲第三天因果报应的原理。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呢，破除宋明理学来这种邪说，让大家深信因果报应的理论基础，就是要我们从格物致知好开始做起。好，今天我们这边选读就讲到这里，接下来看精华录啊，我们节省时间。你们是第几？158页，对不对？第六，劝注重因果。好，我们今天从这边开始念，公平嘛，他们从这边，现在从这边拿过去好不好？嗯，第一位同修，假如有问题的话可以记下来哈，我会待会留一点时间给大家问问题。好，请看158页第六段，劝注重因果，假是专门讲因果的道理。好，请念，待会开了就不用关啊。你看，有没有？有没有？来来。那没关系，那就麻烦你站起来大声念好了。好，没关系，那世间的东西总是无常的，你看我们连我们自己的心都控制不了自己，你何况说身外的东西能够控制得很好，不容易。 好，请念。
因果者，圣人治天下，佛度众生之大权也。约佛法论，从凡夫地乃至佛果，所有诸法皆不出因果之外。约是法论，何独不然？故孔子之善作义也，最之极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夫积善，积不善因也，余庆余殃则国矣。既有余庆余殃，岂无本庆本殃？本庆本殃乃积善积不善之人，来生后世所得之果，当大于余庆余殃之德，知子孙者百千万倍。凡夫不得而见，何可谓之为无夫？不因今生受者是，一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洪患乃大于所至。即使已成于吾王者，莫破五福六极之说，发明三世因果之意，极其确切。宋如谓佛说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乃为骗一夫一户，奉比较之句，殊无其事。断以人时之后，行迹朽灭，神力飘散，纵有挫折春磨，将何所思？损以善矣，令谁设身？在彼断其必无因果。而春秋传此案中，没有冤杀者就罪，门人者报德，种种事实悉至前贤，为佛教亦为骗人之巨乎？既无因果，无有后世，则姚杰同归于尽。谁可知之修辞，求生过之君乎？彼出无我，君无
好，阿弥陀佛。
重要的是请看第一句话，因果者是世人治天下佛菩萨要度众生的根本关键啊。在佛法来说，从凡夫地到成佛，所有一切法都不离开因果。世间法呢，孔子赞叹周易也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所以积善跟积不善就是因啊，余庆余殃就是果。好，在这里他又提到本庆本殃，本庆本殃是对自己来说的，比如说我做好事，对不对？我自己会得到好处，那不但是今生，可能后生，可能来世。余殃跟余庆呢，是对子孙所享受的而说的。所以古文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所以有些人啊，他们家族啊，世代呢积的阴德很大，所以他们家也会非常兴旺。啊，一个是自己也有修，一个跟家族也有关系，这两方面都有。所以佛经就说，欲知前世因呢，今生受者是。若问来世果，今现世做者是，就今生做者是。以前呢，在禅宗里面呢，曾经有一个老和尚，百丈禅师。有一天百丈禅师呢，他在讲经，他每次讲经的时候，突然呢就发现哦，哎，有一个老人家，好、哦，胡须长得很长很长的，都会来坐在旁边听经。他每次讲经时间到了，就会有一个老人家道貌岸然的来。就有一次呢，讲完经的时候大家都走了，那个老人家不走了，走到前面来，跪在百丈禅师前面，他说，法师，我有事情要求你。他说，你说吧，你好像不是人哦。对，我不是人。他说呢，我是狐狸，我是狐仙。为什么呢？他就讲说，我以前啊，就是这个寺院里面的住持，好几百年前，五百年前。结果呢，我在讲经的时候，有一人问我说，大修行人会不会落因果？就是真正一个有修行的人呢、还会不会受因果控制呢？我就跟他回答说，不落因果。不落因果就是跟因果没有关系啦，就是你修得很好的话，就根本跟因果没关系。就我因为讲错这一句关键的话呢，五百世就堕为野狐身，到现在还是野狐狸。所以呢，我今天很苦，我今天来听法师讲经，我非常的法喜，求法师来超度我好吗？他说，那我要怎么帮你呢？我同样再问你这个问题，你回答我好不好？那个狐狸就跟他说，就问百丈禅师，大修行人落不落因果？百丈禅师跟他讲，不昧因果。就不昧因果就是说，大修行人还是不离开这个因果。就他一讲完以后呢，他就往生了。往生以后呢，那个百丈禅师呢，第二天就敲钟集众，要大家来，就到后山去，就看到呢，一只野狐狸在个山洞里面死了。那个狐狸就是那个昨天的老人家，他们就用出家人的仪式来帮他火化。换句话说，从我们凡夫哦到成佛，一切都不离开因果。我们遇到好事也要相信，这是我过去自己修来的，不要太高兴，得意会忘形。遇到难过的事情，不如意的，自己生病或遇到灾难苦难的，也不要难过，也要想这就是我自己造成的。但是好事要把握，坏事可以改变。今天因为有些同修来，我就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给大家做参考。因为后面一段乙会讲到杀生，我今天就讲杀生。我们在医院里每个人都会生病，很多人会有病痛，很多不如意。我以前呢，我在没有学佛，没有出家之前，我从小呢身体不是很好，大病没有，但身体蛮虚弱的。那我呢常常读佛经，就有一段话我就很不能够接受。因为佛经有时候常常讲，我们做坏事就是我们今天不好，今生不好就前世怎么样，对不对？有些人譬如说他残障啊，或是呢盲聋啊，他就会很报应，我又没有看到，我怎么甘心愿意接受？其实他不了解，真的一切都有因缘果报。我在没有出家之前，我因缘呢，我很喜欢诵地藏经， 诵地藏菩萨的圣号。地藏经里面有一个地藏菩萨有个愿力，就是浅悟宿世之事。地藏菩萨他会用他的大悲大愿的力量让你觉悟到你宿世自己的事情。那我有天呢，我那一阵子的常常诵地藏经，天天诵地藏经很虔诚，一天诵一部。那不叫出家之前嘛，人家说出家就会很多障碍，那我就觉得要消业障，就天天诵地藏经。那时候还没有遇到加持，还没有专修啊，我跟地藏菩萨缘也很深，我能出家也是求地藏菩萨的。就有一天我突然在诵地藏经，地藏经里面不是讲作欲杀生者说宿殃短命报，对不对？就是说我们人会短命，或是呢多病，甚至国家有刀兵劫，就有战争，从哪来？从杀生。我每次送到这里啊，我就有一点不太服气啊，就觉得说，我想想我自己从小到大没杀什么生呢。我现在想想，真的也是，哎呀，阿弥陀佛，看到蚂蚁，蚂蚁就这样子，对，你看，对，所以要凡夫就是凡夫啊。现在想起来很忏悔，很惭愧，对不对？我们人呢，我就想到从小我没有杀什么生啊，可是自己病痛就很多。结果我动了这个念头，晚上我就做梦了。我梦见什么呢？我梦见一个老和尚，那就是地藏菩萨的化身了。我梦见他一个老和尚，对不对？头会放金光，身上穿金黄色的海青啊，在一个石洞里打坐。我一看就知道这个老和尚修了几千万年的感觉。然后呢，赶快看到出家人啊，很高兴啊，对不对？然后呢，我出家之前常常梦见很多出家人，而且有些还会为我讲经说法。就像普门品讲，恩以和身得度者，即现和身而为说法。我就赶快过去顶礼啊，跟老和尚顶礼。我就问这个老和尚，跟他很欢喜啊，说老和尚，我为什么病痛那么多？我正做梦了都问他，他就笑一笑，有因必有果啊。我记得他结这样的手印，这个在佛经里面叫中品说法。好，佛有时候你看佛经，释迦牟尼佛会结这样的手印，叫说法印，对不对？有时候结这样手印，手放下叫施无畏印，就很多印有不同的表法意思。我记得那个老和尚就结了一个中品说法的印，手指一弹指之间，我看到五彩云端，里面有两次我在杀生。一世呢，是很早以前古代的王公贵族里面的大富长者家里面的公子哥儿。那你要知道古人讲礼乐射御书数嘛，对不对？射箭是一个读书人应该学的技能啊。我就看到我自己很威风很凛凛的，还有很多仆人大摇大摆的骑着马车到森林里面去射梅花鹿啊，射的呢我自己很得意，我哈哈大笑，很得意洋洋，就是说表示自己呢箭术很好。可是森林里面的梅花鹿惊慌失措的到处跑，血流满身啊，这是第一世。第二世呢，很惭愧，我是个武林高手。然后呢，我现在穿上现代这样的蓝色水蓝色的这个剑客，我的箭术很高啊，飞檐走壁的。然后呢，所以很奇怪，我看中医的东西穴道我不看呢，我自己一看我就很容易懂，就是不用学啊，很容易明了。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拿小我那个箭术呢，总是呢砍很多小白兔的脖子跟肩膀，好多小白兔蹦蹦跳跳这样子，然后呢白的毛呢里面就很多血啊，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这样。所以我看了这两世以后，我自己呢泪流满面，在梦中就对老和尚忏悔。所以啊，为什么也是因果报应，我脖子跟肩膀常常血路不通啊，这就是因果。真的，我是讲真话，我没有打妄语，这是我自己真真诚诚遇到的事情，讲出来以后只是希望启发大家，一切的善恶好坏都有因缘果报。我看到以后自己泪流满面，当下就忏悔，醒来以后第二天呢自己呢很惭愧，身体好了一半，业障呢也是透过忏悔来，但是还是业障很重啊，所以又开始想发心吃素了，想要放生了，想要出家了，想要发心弘法利生去广度众生。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也跟芸芸的众生一样迷惑颠倒，造尽了无尽无边的罪业， 假如不是蒙着自己修持佛菩萨加持，让我浅悟宿世之事，可能我这辈子还是不相信。所以我从此以后觉悟到，很多事情你呀、不了解，不要立刻下断语，存而不论，先把它放在一边。有一天你慢慢用功修行到一个程度，会遇到很多人事物的时候，自然会让你去彻底的觉悟。所以佛经讲的因果报应是真实的。那既然知道杀生就得到短命跟多病，还有灾刀兵劫的果报，反过来我们呢，就不但不要杀生，要多放生，而且要去救护众生。不单说我只是拿钱啊、去买个动物这样放而已，真正对别人不要有杀心，不要有嗔恚心，这才是真正解决的方法。有些人他也会想啊，我举个例子哈、像有些你看到那个文武百官或是在很多在高位的人，他年轻的时候都仗势欺人，动不动就骂人打人啊，耀武扬威，别人看到他都很害怕恐怖不安，到他晚年的时候病痛一定非常多，一定非常的潦倒。为什么？你平常就让人家不安嘛，紧张恐怖，那你自己呢一定也是紧张恐怖不安而多病。所以杀生不单单只有讲说我拿刀子去杀，连我们起心动念嗔心很重，杀心很重呢，那都不好。所以真正的要改变，要从心理上要反过来想，要生慈悲心怜悯心，不但要身体去治疗，心也要用佛法来改变来治疗，这才是真正的根本解决之道。很惭愧，今天报告这个很久没有讲过的故事给大家做参考。所以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若问来世果，现世作者是。弘范是一部书，是大禹所作的。箕子他对武王做建议的时候，最后说了五福六吉之说，发明三世因果的道理。宋儒认为三世因果六道轮回是骗人的，人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啊！这一段刚才我们都很相像，所以其实他不了解中国古来很多的史汉春秋的传记都写了很多冤冤相报，而且就放蒙人家恩德而报德的种种的事例，就是讲因果报应的。所以整部历史，好，先看其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此所谓道，果何道也？非臣民合一之道乎？好，在这边请看，我们中国人大学之道，在于明子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个表是一点心得报告，儒佛实在是一体的，儒家跟佛家是很了不起的。黄念祖老居士在录音带说，孔子啊是七地菩萨带来的，老子是八地菩萨来，释迦牟尼佛耶稣呢是这原教初地菩萨来，所以其实他们三个都是佛菩萨带来的，但是呢是因缘的关系，所以孔子跟老子先到中国来诞生，有孔孟哲学才会将来会有佛法兴盛的因缘。所以儒家跟佛家有很多是相通的地方，而且佛家讲得更究竟。在明明德，先看黑板好了，没关系，你要抄也可以，要专心听比较重要。明明德，前面一个是动词，明德是名词。这后面有讲，臣就是明德。好，请看，臣就是明德，是无人本心，即心本具不生不灭之妙性，乃是性德也。假如不克服的修功夫，就不能显现，所以叫做因。再来，好，明明德，上面一个名字当动词，乃是朝前夕替，课业修持的功夫，就是修德。修德之事是显著，所以叫阳。好，请看表姐，中国人讲明明德，明德啊就是我们普通人讲的佛性，本来有的佛性，我们一般人事情讲本来有的良心啊。明明德就是先要把这个佛性这个良心给它显发出来，所以儒家叫臣民合一。先看不到是不是？看不到的话可以站起来没关系啊。 成名合一。好，名就是阳德，就是要显明我们本有的具。